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下个礼拜是圣诞节的到来了，虽然只放一天的假，而且这个放的假不是圣诞节，是行宪纪念日，今年多出来的一个假期，但是呢，我相信应该还有不少人呢早早就安排了连假，而且这个连假可能还要一路放到明年的元旦。不管你是只放一天的假期呢，还是自动安排放连假，要怎么安排假期呢？我想很多人会把看电影列为自己的选项之一，那下个礼拜圣诞节加跨年的档期，这是大档期，有一部很特别的电影要上映，片名叫做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到底特别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就邀请这部片子的导演，也是汉草文创的董事长汤生龙来告诉大家。汤导早安。
罗大哥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不知道怎么称呼，因为我跟
我们关系有各种。
对对对，我们既是同乡又是这个学长学弟对不对又是同业好，那先恭喜这个汤导当了导演其实汤导制作非常多的有名的戏，我们待会一一细聊那这是你第一次当导演这个自而优则导，为什么会想到要自己当导演下海去拍电影呢？
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你长话短说。
基本上以前也拍一些当过纪录片或者一些短片的导演，但是确实电影长片是第一次。其实就是因为对这个题材很熟悉啦。然后当然因为我们剧本弄太久了，导演的时间都很难敲，一直没办法定下来，所以后来算了才好了。然后后来
讲得很无奈的感觉。
然后后来因为确实自己比较理解这个题材
啊，是
跟故事，所以后来也就也找了一个拍广告的导演那就是郑乃芳，让他一起进来帮忙这样。对，
是所以本来是要找别人导演，但乔不拢，知道自己下海就是了，是不是？
对对对。
不过这个我想是汤导谦虚之语可是你刚刚讲因为对这样的题材自己本身是有兴趣，所以先跟我们讲一下那张照片里的我们的故事的大纲大概是什么。当然在不剧透不爆雷的情况下，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呢？
好，就是讲在民国66年1977年，在台湾的中立的一个照相馆，他发生了他跟他青梅竹马的朋友跟他认识了一个韩国来的跆拳道教练，他们3个之间发生了一段友谊爱情的故事。那当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1977年，就是民国66年的中立事件。那这个事件之后，他们当然生命有不同的转弯，或者是不同的向度这样。
为什么要选民国66年那个年份？到底什么样的事件让你对这样的题材特别感兴趣？
其实当初因为我做完查经之后，大家都觉得说那部电影算是不管是在客家或者主流甚至全球第一部用，
反应都不错，对不对？
对，就是第一部用客家人的角度，客家甚至客家话的发音可以走这么远的地方，或者让更多观众知道。到现在我都还有听到查经，我真的查经算是真的是蛮成功进入到大众生活里的。 那客家话发音的作品应该这是第一次有可以这么深入过这样子，
嗯，
所以就客传话就说你们要不要来做另外一个题材，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中立事件。
嗯，
那当然中立事件这件事情有一个独特的背景啦，1977年那年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年代，那一年我们从前面开始讲好了，它其实有一个乡土文学论战，哦，那就是台湾本土的这种作家跟很多大陆来的这些作家，他们有一些在作品创意的核心的讨论，哦，就是那一年，嗯，然后还有像那个不是台积电就是那个竹东的那个科学园区的那个也有这样的动土这样子，
嗯，
因为那个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起步，我们现在才有一个台湾科技岛的样子。
所以你是说民国66年的时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其实有一些对往后影响的一个转捩点的事件，就是对不对？
很多很多，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对不对？
像比如说台湾在那之前有非常多的国家跟台湾断交了，
嗯嗯嗯，
那所以那年也听说美国要跟中国建交，所以你知道那时候非常多爱国歌曲，那
对对对对，
然后刘家昌就有写一首歌叫做 是这样唱的，我唱一段。
哎，好好好，来来来来唱。
从民国66年起，每个人都要努力。对啊，
等一下我会帮大家放这首歌，我先来预告啊，这首歌是银霞所唱的民国66年在台北，对不对？
对
啊，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所以它里面其实是一个爱国歌曲的概念，
是是是是，
但是刘家昌的曲调跟旋律就是被这样子传唱出来，
嗯，
非常后来非常多人在传唱这首歌，嗯，而且把年代换了还可以变，
嗯，
就那个概念还是都在，
我们会唱这首歌的人都代表我们有一定的年纪就对了
对对对
啊，是哎，所以就是因为那个年代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所以你选择那个当做你故事的背景，对不对？
对，而且你刚才我在强调，就是在民国66年还有金韵奖
啊，我最爱的校园
金韵奖的第一届就在那边举办，然后12月出了第一张金韵奖第一届唱片。
嗯，
你看有这么多的事情，不管是从学术、文化、文学、政治、经济、教育，很奇妙。1977年，民国66年是一个台湾多么重要的一种转变年代，
欸，你不讲我都不会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耶，哦，所以66年，民国66年这个年份蛮有历史的意义在里面，对不对？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中立事件刚刚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嘛，
嗯，
因为那时候是因为发生了这个选举的坐票事件，
嗯，
那当然引起两个候选人的其中一方就许信良这边呢，就很多的民众就很气，就是去警察局抗议，然后抗议到甚至放火烧了警察局这样。
嗯嗯。
但因为那时候其实媒体都没有报道，
是
那因为那个年代的政府的控制的关系嘛，
也是戒严时期啦。
对，所以就是没有报道，嗯，然后也没有什么画面传出，一直到一个礼拜之后时间之后，联合报才写了一段比较稍微多的介绍这样子，嗯，可是这个东西就是大部分的台湾民众是不知道的。
不，你们因为这样子其实应该在事前也做非常多的填调，对不对？
嗯，
在收集这填调资料的时候，哎，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发现？我的意思说在调查这段历史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些跟你过去认知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你们发现什么新的东西，过去没有让大家知道的事情？
嗯，其实因为台湾在解严之后，其实大家的那个自由度很高，所以你要找什么资料基本上都没问题。
嗯嗯，
问题是之前有没有留下东西
啊，
才是重点。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比较大的困扰是，如果我们上网找中立事件的话，
嗯，
就只有几张照片，就是不会有什么讯息，
当时没有报道，什么东西都没有，
报纸也没出，所以你很难有什么资料，
很少有书面的资料留下来，
所以可见这个东西一定藏在某处嘛。
哦，
所以我们就去找这样子，那确实有找到一些报道跟资料，然后但后来有人写了一些书，就是关于中立事件的这个事情哈，
嗯。
那当为什么中立事件那么重要？就是一样，我们把这个年代跟客家人相关的东西放在里面，因为中立是一个重要的客家村。那洛德也知道，你就是立多特别，他其实除了客家人，还有闽南人，还有眷村。
对，
他还有他旁边很多军校。
我真要讲，对，中立其实很多陆军啊，什么很多军队就
军队在那边交。
对，
然后还有工厂，
是
工厂那时候纺织厂，各种工厂在绕着中立这样子。
就各种族群、各种省份人，其实都聚集在那个地方。
对，然后各种职业，然后学校也是，
是
中央、中原，还有几个工专，嗯。所以其实那个在那个中立火车站很重要，因为 你从各地来都要到中坜去坐火车，你不会到桃园，因为中坜刚好的这地点在全桃园的中心点位置，
是，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来这边转车，
因为我当兵在龙潭，每次放车到中坜去等车，所以我非常了解你讲，每到假日这个中坜车站有各式各样的人在那边，来来往往哈，其实这个中坜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可见这个汤岛啊对。中立还有刚刚讲整个事件做了非常完整填调的资料，不过我们刚刚讲的是政治的背景、哦、可是这个故事不是在讲政治故事吧，对不对？
对，它其实是从一个女孩的成长来讲，十九岁的女孩子的成长故事讲起这样、嗯、那我们后来当然我刚刚提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什么照片，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想不然我们就做照相馆
哦，原来这样子，
因为很多人都会把照相馆拍成照片去照相馆洗嘛，那会不会有人就拿照片去照相馆洗就没办法洗，或者洗不出来，或者是被刑事单位盯上了、
你好会想象哦
因为这个就是所有做工作的经验，因为你一定会觉得说照相馆好像没有留下任何资料，照相馆好像就是变得很重要的一个整体、所以这个故事就会发生在一个照相馆内，然后用照片来讲的故事、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对岸今年啊、应该也有一部电影、跟照相馆有关系，好像也是讲历史故事，
对，
所以好像就是影像变成一个记录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哈，所以你想到了借由这个照相馆呈现你想要表达这个故事就是了哈、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因为它的背景有一点政治的素材，可是我看完这部片子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个部分并没有特别去琢磨，有特别的想法嘛，就是说在处理类似这样的政治题材，我们知道政治题材其实蛮敏感，而且有时候会牵扯到史观的问题啦。
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做一个比较政治的东西，其实大众看的可能性就会减去很多。
这倒是。
但我希望是这个第一个又是客家电影，我希望更多人进来看，所以我希望它的题材可以再大众化一点。所以为什么会从爱情切入这样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点。因为我如果完全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大家会离这件事很远。我觉得我不应该要有任何的政治包袱或者政治倾向去操作这个片子，我不需要把那个人放开，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进来看这部客家电影，或者是这部在台湾在成长或者是演变中间的一个故事，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必须要把很多元素都放进来，不会只有一个元素这样。对，
那我觉得你的决定是聪明的，因为真的放太多政治元素或太集中在探讨政治的话，可能会让一些观众敬而却步就是了嘛，对不对？
对，因为他确实需要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故事有研究，早就应该做，这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可是没有人去研究去做，所以我认为来讲，也许以后还有人在拍中立事件，更拍政治面向，可是对我来讲，我必须要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让多人被看到这样。对，
因为是这个题材，所以很多人在你们的片子宣布开拍到现在已经完成要上映了，都一直把你们的片子，韩国有些记录一些政治事件，比如说光州事件啊等等啊、一些很有名的电影做一些相比，听到这样的评论的时候，哎，涛，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呢？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你当初就是这么想的吗？
我告诉你，其实一开始听到中坜事件的时候，我马上第一件事就是想要市场，谁可以进来看？然后我就想到说，哎，光州事件不是就在三年后吗？
是，
美丽岛在刚好在两年后，那这些事情有什么关联？这样，就是你必须要从创作者的角度去找脉络了。那光州事件韩国拍了十几二十种了，
对，光州事件电影拍不下十几部了吧？
中坜事件没人拍过
哦，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所以开始想说，那这个跟韩国有什么关系？我可不可以有一点什么元素可以把这两件事情串起来？
是，
我就找到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到底他找到了什么？待会告诉大家。
在耳机，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
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真。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爱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非下月时要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效延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寻笔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水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带大家来看电影哈。看什么电影呢？就是呢，在下个礼拜圣诞节的档期要上映这部片子，片名叫做《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刚刚在我们广告前，大家听到了这首歌曲呢，有一点年纪的人可能有听过，而且还会跟着唱哦。是银霞所主唱的，民国66年。在台北这首歌的作曲作词者呢，就是知名的刘家昌刘导演哈。那在下礼拜要上映的那张照片里的我们，故事的背景刚好就是在66年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这部片子的导演汤生龙呢，来跟我们聊这部片子。刚刚这个导演已经跟我们讲哈，为什么会想要拍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然后它的时空背景是什么，对不对？
对，为什么跟韩国有关？刚刚讲到，
我正要讲，
我马上就想到韩国人拍的《光州事件》，那台湾人中间事件没人拍过，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民主运动了。我就找到了一些，我那时候在做茶经的决
差不多电视的时候，
对，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就碰到了那个初安民社长，他是映科出版社的初安民社长，然后我们就聊聊的，他就说他跟我最近在干嘛，我说我在做这个故事，他说你知道我是1977年从光州中学毕业的吗？
他是韩国人。
他是韩国华侨。
哦，华侨。哦，对对对。
哇，我真的当场鸡皮疙瘩。我想说怎么那么巧，我刚才做这个突然。
老天冥冥中帮你安排了。
对。然后他就开始跟我数各种韩国人来台湾的事情。他介绍各种韩国论文作家。
是。
其实刘家昌也是韩国华侨。
对，没错，我听到。
还有之前什么姜育恒。
姜育恒也是。
还有什么孙晴，其实很多很多。
张浩子。张浩子是韩国人。
对。其实明星很多，但是后来有看到一本论文是这样写的，如果说1900年代如果有1500个留学生的话，有1000个是韩国人。
哦，真的哦。
其实韩国人来量多，然后再来。
韩国华侨很多，因为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好几个韩国华侨。
是，所以其实两边是有，我就开始找脉络嘛，我要找什么人进来演这个故事这样。所以可是后来又发现一些更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从70年代开始，其实那时候蒋经国在国防部长的时候，他就在鼓励举拳进来台湾，因为韩国也在推广跆拳道，
是
跆拳道就是举拳啊，
是
其实有非常多的韩国跆拳道教练来台湾。
哦，原来
你们知道台湾的第一面的这个世界世锦会的跆拳道金牌就是在民国6年，
民国六十六
对，然后那个朱慕岩他是几人？
哦，他是中立人。
朱慕岩他是奥运第一面金牌，
对
台湾的奥运第一面金牌，
是跆拳道。
所以然后我又认识另外一位陈秋华先生，他是约旦的这种跆拳道教练，他在约旦很多年，他也是中立人，他也是跆拳道教练，就是他的教练都是韩国人。
你的田教做的不但深而且广而且好细哦。
所以这个事情跆拳道绝对可以进来这个故事里。
是。
然后救国团以前有跆拳道啊，对吧？
对
你也知道，所以基本上这个故事所以韩国人就进来了。
所以你就想先从韩国要怎么跟这个故事连上关系，然后找到了跆拳道这条线。
是
啊，是。所以你们就找了一位韩星来演。这个你们找这个韩星哦，如果大家有在追韩剧的应该都知道，就是过这个云化的月光的男二郑勇。
水红。
那个、这怎么念
?Netflix 的那个水红。
好，是。然后还有另外那个他也是那个韩版
那一年追的，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韩国版的男主角，对不对？怎么找到他的？
其实我们那时候找了非常多的韩国演员
哦，真的。
我第一开始我就说，我希望一定要是会唱歌歌手
啊，
这是我第一个条件。
韩国演员会唱歌也不少，因为很多都是男团出身，
所以其实但他们要对这个题材有兴趣
啊，也是。
所以很多送出去很多人的时候，看了剧本最有反应的就是郑勇。
他说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哭了很多次，
真的。
他就直接跟我说，他其实看了剧本，他的家人看了也哭了很多次，就是
他给家人看过。
他觉得这个故事很，这个剧本很好，
是，
所以他就决定要演，他就跟他的经纪公司说，他一定要演，他一定要演。
嗯，
所以我们就很幸运的在先跟他视讯，然后我们才到韩国去找他，好谈好的谈了一下，然后他的经纪公司也非常支持。
那他演角色其实是一个跆拳教练嘛，对不对？他本身会跆拳道吗？
他是柔道。但是韩国人大部分都学过跆拳道，
大部分人都学过，
对，但是就是看学的怎么样
啊，是，
但他自己学过柔道这样，
哦，是，
所以他有一点动作基础，但是 他们办公室就一堆人学跆拳道，谁认？总之跆拳道对他们讲一点都不陌生。
所以他接到你的剧本的反应就是他一定要演这个角色，很积极的。
他觉得很喜欢这个剧本跟故事。
是是是。那刚刚接洽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对这个角色的理解，还有就是他自己对这个故事的想法，他有没有提供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有有有，其实一直有，一直有。其实在这个剧本里面，我想的是比较多的是表演上的细节，对这个角色的诠释，
是
甚至有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所有剧本翻译成韩文给他
啊，是
他知道所有的意思之后，他必须要有些部分要讲中文，有些要讲韩文，
嗯，
大部分都是中文了，
要转好几次。
所以其实但是我们进行了非常密集的排戏，
嗯，
排戏的过程中，我们就让他跟主角们对话，然后我们跟他讲说，你不用把每一个字每一个字讲那么清楚，因为你毕竟你不是台湾人，你是、就是
他的人设就是韩国来的，
是韩国人，所以你基本上表达就会吞吞吐吐的、
嗯哼哼，
中文的表达有限，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理解，所以他自己也内化了，所以有些地方他把它改得非常好，我们甚至一边帮他改，说，哎，听完他讲的提提吐吐的时候，我们说，哎，那你要不要这样讲那样讲，
嗯嗯，
他就会比较顺这样子，
是是是，
那。后来就变得很多，他自己会找到一些方法去表达，因为他渐渐熟悉了一些文字之后，
嗯嗯嗯，
他说他可以这样讲嘛，我说哎、欸、这样更棒、
哦、
把那个讲话的节奏、欸、
是蛮聪明蛮积极的一个演员，
就是我们中间很多节奏就是因为他的嘀嘀嘟嘟反而产生了一些戏剧效果，
嗯嗯嗯，
比如说里面的我很喜欢你的，我很喜欢你
嗯
的照片，就会让大家会、哦、我喜欢你啊，听到会吓一跳，这样
是是是，
那反而会产生一种有趣的效果，这样
是是。
这个其实我们在剧本端的时候我们就想过了，
嗯，
那句话其实我们在剧本端的时候就想要说，让这个表达不够好的人可以因为语言的趣味而产生一些错觉。
嗯，
那我们希望女主角跟另外两位主角都讲客语，全程客语。
哎，讲到这个我也要问一下，哎，包括郑勇，当然他不会讲客家话，这个问题。那主角李牧跟宋博伟哈，
完全不懂客语，
他完全不懂，
从零开始学起。
坦白说，客家话不是那么容易学，
所以他们很厉害。我知道
他怎么学呢？
对、
啊，
所以结果你听完你就知道，他们两个讲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99%
没有问题，
99%都很
厉害，很厉害
。
是，
他们是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先从发音练起，
完全没有底子在学，
没有底子在学，就是先给他告诉他客家话有几个音调，然后哪些音比较难发，
嗯，
哦，哪些事情比较，哪些音要怎么要转折，要用什么样
的？他们学客语的方式是照着剧本一字一字的学呢，还是你们先会给他一个的客语的课先去上，让他们了解大概的？
是这样没错，
哦，
先有一个基础的课程，
是
基本的发音认识，然后再开始把录音档给他们，他们开始先背。嗯、其实不只是他们了，我所有的
啊，
查清的时候，薛士林也是啊。
严艺涵也是啊，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止以前的吴康仁，以前的莫子仪，以前的庄凯勋，以前的蓝伟华，以前的严艺文，
然后现在很多一线二线的男演员都演客家台词，但都不会讲客语，
他们都不是以客语为主，
这就是演员厉害的地方啊、哦！所以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练了客语，表现出来、哦、我自己是客家人听你不看字幕基本上也听得懂了，这样讲，所以这样子表示是成功的哈。
对，
好，那这两位主角哈，我想聊一下，就是怎么选的呢？因为我们刚讲郑勇的选角有他的背景在嘛哈、嗯嗯、那李牧跟宋博伟当初怎么会挑到他？
李牧因为甚至演他的第一部得奖的戏就是《谁是被害者》，
哎，我觉得他应该感谢你，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就他第二次又是他、
哦、他两部同一部戏同一个角色都是你们家的作品帮他拿到的，所以你真的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所以你真的是赵王赵后者。
没有，其实那时候其实我们也考虑了非常多的演员、
哦、
后来也从不同的角度去切换他，这样觉得他有点点潜力去做好这个角色。
那有没有接到看到是客家戏要学客语就打退堂鼓？
其实我们也是碰了很多的演员、哦、他们不会因为客家话打退堂鼓，
不会
因为客家话的这种表演已经这几年已经被我们建构起来了、
嗯嗯、
就像我刚刚讲的，非常多的大明星都愿意演客语的戏，
是
所以他们对他们讲是一个挑战、
嗯、
反正确实有一些人是不愿意学客语来不敢演这样，但是我觉得李牧是没有问题，他觉得很挑战，他是看完剧本也很喜欢、
嗯、
所以他就决定接。那当然刚刚讲他是我都叫他说是汉朝的女儿，这样
汉朝的女儿
汉朝的女儿，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也很希望说这个片子有一点机会可以让他展现一
点。他靠你们戏拿了最佳新人，一生只有一次的
女配角，
然后拿女配角、嗯、现在是准备要拿女主角，
希望有机会有机会，
是是是、
嗯、对。那博伟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大量去找各种这个年纪的演员，
嗯，
然后我后来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后来我决定一定要会弹吉他唱歌、嗯、就是、
对，因为唱歌这件事情在剧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对不
对,
对、
嗯、我希望他能够真的弹，不是就是假的、
啊、做做，
所以、所以来 audition 的这些男演员们如果不会弹就完蛋了，他就完全出局这样、
嗯、是，
所以来了几位，其实 后来我们选了博伟，他的吉他弹得真的非常好。
哎，我这点我可以认真，因为他的现场 band 演出还不是只有一般唱歌，他是整个乐团的演出，而且是跟今年的金钟四弟凤小岳一起同台飙歌飙吉他，所以他绝对能够应付得了，对不对？
是是是是
是 是,
是,
是, 是。当然这是技术上啊。那他们俩在角色上面，你觉得选角上面选到他们跟角色上面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其实他们两个都跟这个角色不像。
对，
但是后来因为就是一路演，慢慢他就内化了。尤其是博伟，他根本是一个爱，博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他有点怪，他是一个爱人，就是比较内向一点
啊。真的吗？
他是
看不
出，他有点点，他不是一个热情跟你干嘛的人
哦，是，
所以他必须要改变这个演法，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那李牧的话，基本上他是因为这个角色有点点，必须要再说一点点。
我这样讲，我看完这部片子，我觉得过去我看李牧的戏的比较是这种冲突性戏剧张力很高，可是这部片子他就比较文静沉稳一点的，
对对，
感觉跟过去的演出，
因为我角色是演在我们当初跟他讲嘛，如果他是一个他就是月亮，他就躲在家里躲在暗房里洗相片的这种人，
嗯，
他而且他有点，他国小没毕业，他国小毕业了，但是没有在念书啦。
是，所以他的设定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
因为我去填掉到一个姐姐大姐，她就是从小没毕业就在洗相片。
哦，
她洗了一辈子。林阿姨，我很谢谢她。
所以这个人物是有他的参考的人物在里面。
有
对，很多人可能看了会觉得，哎，为什么把李牧设定成这样的一个角色？甚至他连识字都不是那么……
对他有点阅读障碍这样。
是是是。
那对我来讲，因为我有听，我就是因为上我跟那个大姐的那个访问之后，我觉得我很想用他来做言行，因为他就是一辈子洗相片，躲在暗房里，躲在那里。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跟大家的工作不一样，他必须在一个暗暗的地方去洗相片。
嗯，
他洗了一辈子，他国小没毕业就开始洗。
他的世界很小
他的世界很小，
就而且很黑暗，没有，所谓黑暗是那个环境是黑暗的。
这跟我们的故事一样嘛？这我们的故事一样，就是他后来碰到一个外国人来，他一辈子没看过外国人，
嗯嗯，
没有跟外国人讲过话，他从来没想到他讲的话别人听不懂。
是，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人跟他一样，就是需要一点帮忙或者需要一点关注，
是，
所以打开了这个小少女的心。
哦，原来这个角色是有一个原型在那边。
对对对，
哦，是，所以
其实郑勇这个角色也有原型啊。
哦，也有吗？
你知道1977年有一部电影叫做《千刀万里追》
啊，哦，是
台湾的第一部3D 电影，
是
主角叫做谭道良，是从韩国来的华侨，他跟李小龙演电影的时候，成龙跟洪金宝还是配角，他以前在台湾有开过馆。
啊，真的啊，
就是谭道良，对，
啊，是，所以郑勇演的这个台道的道馆的馆长，教练了哈。
我们有用他的背景来做，
是，
对，他以前大统领的职位，他也曾经担任过。
啊 ，OK， 所以几个主角的选角，其实，刚这个汤导已经帮他大家说明了哈，都有他的特别的地方哈。除了主角之外，很多配角其实也不错。坦白说，我看的里面，最有感觉的是夏静婷了。对，因为夏静婷已经演过好几部你的戏，
对，
都在讲客语。
对，
他的客语真是标准到。
他妈妈是客家人，
对，
他从小没有讲，
对，
爸爸，
我知道，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讲课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哈，而且连很多脏话他都讲得蛮流利的，
对
不对哈？所以，这部片子基本上呢，除了主角之外，配角也很精彩啊，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去看一下。
对对对，
不过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因为他的背景哈，是有这个大时代的这个架构在里面哈，而且也有一些政治的因素哈，那。而且呢，几个大场面啊，比如说综艺时间有这个抗议的活动哈，像这种拍摄大场面的过程，以调度来讲应该都比较难吧。但是现在很多电影基本上都会用CG处理，就是特效处理。
对，
你在拍这些片子的时候，是有动用到真人去处理这个大场面呢，还是会用一些这个所谓的特效去处理这样的？
因为刚好拍过一些历史剧，
嗯，
时代剧，像《察军》啊，《星空下的黑潮岛屿》，
嗯，
哦，这些片子对我们来讲都是要用技术面去补强的，
嗯，
所以到这部非得要有，早就知道了，因为1966年嘛，1977年你非得要做，所以从大家可以如果来电影，我很希望大家去电影院可以看到浓浓的时代味道，就是那个年代的味道。
这点就佩服这个汤导，从过去你们汉草出的作品哈，对于美术设计跟服装设计这一块，你们是非常讲究的，对不对？
嗯，
是，说说看你们的感觉吧。因为就像我讲，很多其实很多靠一些技术方，也许就可以 过，可是你们在这部分其实花了很大的心力、人力跟财力在上面。
因为就是要让观众相信这是真的，
嗯，要有临场感，
要临场，所以你一定要把每个环节都做到，嗯。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好的提升，嗯，就是说，台湾在二十年前的像偶像剧当道的时候，那些就是找家里嘛，算是跑现代的，
嗯嗯，
说实在，那个大部分的美术啊，或者一些制作，或是特效人员，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发挥的，
是，
然后又预算相对降低。可是后来慢慢，我们这段期间这几年来，我们决定要把一些戏的质感提升。你看，我们做《麻醉风暴》，做了《麻醉风暴二》，还去约旦拍，然后还做了这种爆破这样子，
嗯哼，
捷运爆破这样。
是。
那其实我们在台湾的整个产业里边，我们希望不断的打开大家的想象，所以这部片子当然永远一定要有。所以大家刚刚姐夫讲的，就是有很多的场面，还有一些特效，还有动用种人进来，
嗯，
让大家回到那个年代，这是一定要的。像台湾最近这几年非常多的戏都采用这种模式操作，那我们这个片子当然不少。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趋势哈，就是让大家看戏要有感觉，不是只有人物，这场景也很重要，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跟汤导继续聊《那张照片里的我们》。
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登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那张片里的我们导演汤生龙，请汤导呢来跟我们聊聊这部下个礼拜圣诞节档期就要上映的电影啊。刚刚的汤导跟我们聊了很多哈，这也是汤导第一次下海拍这个电影长片哈。来讲一下，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拍的一场戏是哪一场戏呢？
其实很多场都很难拍，但我会觉得有几场比较特别啦。比如说我们在合欢山拍的时候，
你们是真的拉到合欢山？
哇！我们其实一上山就高山镇一堆六七个人下山了，就很危险。我就血氧能量开始不够嘛，然后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就开始在那边吸氧气，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就一步一个一个把他们送下山。那天非常
为什么坚持一定要到合欢山拍？
因为合欢山有壮丽的山景嘛，然后其实。我小时候在研究的，我们在研究这个故事。合山以前是有滑雪场的，在1970年代，
是
滑雪训练场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感会回来。然后一样嘛，就是那个地方的感受性会不同。嗯，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合欢山。所以我们去拍的时候，当然就是拍了合欢山的一些场景，然后也正找到一些地方拍摄这样。
是。
然后其实，但我们运气有点不好，我们去也不是好，也许是好，也许是不好。就是那天去的时候刚好寒流来袭嘛，非常冷。
哎、欸、等一下，我以为那个是特效，没想到是真的情况、哦。
冷到爆、
欸。那很符合剧情啊。
但是拍摄就完蛋了。
拍摄就很辛苦。
大家都手都冻了，然后男主角就穿的比较薄，因为我们希望他成立上面
是
他必须要有那个样态，就是整个就很难去控制这样。所以我们后来也因为这样子封路，我们就甚至他们就管制路，我们原来要设定的一些很漂亮的山景都没有办法拍、哦、所以就只好用不同的方式拍，还是在那边拍摄。所以那场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戏，
对，不可惜，虽可惜啊，但是刚好符合那个剧情的需要，那个感觉是有出来啊、真的不是做出来，是
对对对对，
真的那时候天后就这样。好，
然后当然像那个如果当然姐夫已经看过了，我们也不要太暴雷，
但
是里面有一场就是在中立分局前面的，
是抗议事件
丢玻璃啊什么的、
对，
那个其实因为我们那场也非常难拍，因为那场我们因为要还原那时候的状况，你必须要大量的人演员在那边，然后你要丢玻璃啊，你要烧啊，这些我们很傻，就是也是很幸运，我们到处找各种工厂、各种那时候的建筑都没办法，因为中立分局不可能回去拍了嘛。
是，
我们很幸运在竹山南投竹山找到一栋，警察局他要拆掉了这样。
真的、啊，真的是警察局，
他就真的是警察局，而且要拆掉了这样，他已经过了年限了。然后，所以我们在想说，我就跟他们洽谈，哎，他们就愿意让我们拍这样子，
就可以任意让你们丢，
所以我们就
丢了怎么丢。
所以还好那时候有这栋警察局帮忙，我们才有办法完成这个片子。
哎呀，好像老天爷一直在帮你们安排。你们要的场景，要的演员，记得我看过一个资料说，连你们那个最主要那个照相馆那个地点，选择
中立，
也在中立，而且
也是1977年，
也是1977年
盖好的，开始动的
、所以你看，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就是了哈。那像你刚刚讲说拍那个中立的警察局抗议这个场面，也动员了非常多人，对不对？那这种大场面的调度，你第一次知道，拍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害怕，有点紧张？
也会紧张，但是我们就一直做模拟，我们跟摄影团队，还有跟另外一位导演，还有跟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可以去把这件事情一一掌握起来。我觉得拍片还是有一些技术性的，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事情掌握好。所以我们大概有很多的沙盘推演，然后当然特效动画加入更好这样。所以其实整个我们有经过一些设计，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做到那个局面这样。对，
是。好，你们这次这个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这部片子很特别，特别点有几个嘛。好，一个是客语电，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它有特别的时代背景，另外你们找了这韩国演员的合作。我知道像汤导这几年呢一直都在寻求跟国外的合作哈，尤其是演员的合，我刚刚说你是赵王赵后，
越南的，
真的不是讲假的、哦、你们今年帮这个越南创造了第一位台湾的金钟影帝啊，就是画外之一的连炳发哈。聊聊就是说为什么这几年你会想去跟国外的合作哈，那当初我们就顺便聊一下画外之一，那个时候找连炳发怎么去找到他跟他做合作的呢？
其实很重要，因为台湾在这过去这20年整个产业竞争太激烈，然后全球的这个产业变化也很大。然后20年前 YouTube 开始了，其实也改变了很多人看片的方法。
没错。
那前10年 这十年来，因为Netflix 起来了，
串流平台，
然后又改变了另外一次方法，甚至就是整个产业都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该怎么办？台湾其实并不容易，你要投资，你要创造，其实预算被压得非常低，然后你只能做出很简单的戏，所以我们才想到说，我们必须要去国外。就是十年前，我们就决定知道，我们一定要走国外的路线，所以才会有像 Netflix、HBO 的合作。
是，
那其实我就不断的想说，那如果是全球的话，当然你把东西做好，全球类型题材做好，尤其是类型题材，类型题材他们全球都会比较吃这样。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怎么跟区域的合作？所以我就开始想说，有没有一些题材可以做一些区域合作？所以越南啊、泰国啊，或者新加坡，或者是日本、韩国，这些接下来就是我公司去，我们其实已经弄了非常多年了。接下来会慢慢推出。
啊、接下来一定还有其他。
那越南这个就是我们。也就是七八年前我们在写《花外之夜》的故事的时候，因为就是刚好这个故事就是牵涉到一个外移工的故事嘛。
是，
我那时候就知道我这个主角一定要找外国，找越南人这样。
哦，这样子啊，你那时候就设定，
我们就设定是找越南人。对，我就真的去跟那个市场做互动嘛。
是是是。
然后其实就是我们在快拍的前一年，我们就去越南去填调，然后甚至就去碰了十几个他们越南的演员。碰了就找不到，就觉得跟我的主角设定主角不像这样子。然后那几个都非常红的，非常有人气的，
在当地都
得奖。可是后来我就是因为在越南的那天晚上，我就打开 Netflix 看的时候，我就看到那出戏叫《双狼》，就是连敏发演的他的第一部电影。我就去查，这个男演员还蛮有味道的。我就去查他的名字，干嘛查他？原来他这部片子就得了影帝这样子。
是是是。
然后我就赶快动用我们用社群的用脸书去联络他。然后他说以为他一开始以为诈骗。
诈骗集团。
但是我们就不断的告诉他，表明我们的公司，给他看我们公司的一些作品。他就相信了，然后我们就视讯，然后就决定了。然后他那时候有很多人在找他，但他还是决定我，甚至有韩国的导演找他，他也决定演我们的片子这样。
不管你的决定还是他的决定都是对的。结果认他就是拿了影帝，就是
对他
现在
是
不容易、
他现在是越南国民英雄。他得了以后就是就是像台湾之光一样，他是越南之光，全越南就报道他。然后又没有想到他可以在台湾得影帝这件事，他们越南从来没想过。
我想连敏发大概过去也没想到吧。
然后他就是就他这一两个月就是不断的，他们有一些什么文化奖什么都颁给他这样子，他就因为得了这种国民大使奖类似。
所以我就说你是赵王赵后者，这是很多人的贵人哈。不过就像刚刚汤老讲，就跟国外合作哈这件事情，我相信应该是未来台湾影视界可以走的路，也应该走的。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讨论过这个议题了哈。而且可能是因为这个串流平台的关系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各国的影视作品哈。我发现这东南亚的影视实力真的不是过去我们想象中泰国只能拍鬼片啦哈，其他地方都拍的片子好像都不入流，事实上已经大大的改观了，对不对？
我觉得台湾就是太看好自己的，其实全球的都比赢过台湾。
你讲，
你知道越南的综艺节目、泰国的大型电影、他们的动作片，甚至他们的那种史诗电影，都拍得比台湾好
现在都拍，但是我没有机会看到。
越南也是，其实台湾，然后我觉得台湾就是你知道，可以看到全球的东西，然后就对于台湾自己的东西，没有也觉得太低，就是不会去看其他国家。其实尤其是台湾会看欧美、韩国、日本
是。
可是说实在的，东南亚的国家拍的片也比台湾好，综艺节目都比台湾还厉害。
是，
所以台湾真的，我就是觉得现在，我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是要框要走出去，对不对？不能
对，就是说我们
孤芳自赏。
没有，其实刚刚杰夫我一开始有提到一件事，台湾因为竞争太激烈，其实电视台生存越来越困难，他们就降低成本做谈话型节目。你这些艺人、这些音乐人为什么开始去其他地方演？为什么去对岸演？他们没有舞台，尤其是歌手，他们没有一个综艺节目可以上。
是啊，你看，对岸的音综节目，很多台湾去的这些歌手，都不能讲一炮，是说在那边基本上都变成了大家非常受欢迎的对象哈。是好，那希望啊，未来这个国际的合作可以靠汤导的这个指引哈，一步一步走出去。就是说，我们回来再讲这个那张照片里的我们，这部片子当然除了剧情之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歌曲。我知道像这个汤导过去在做戏的时候，不管是电视或电影的时候，其实都非常注重音乐这件事情，包括在戏里面跟剧里面引用的歌曲或者是原创的电影的 OST， 对不对？那片子其实也用了一些当时的电影，我们刚刚已经听了一首啊，民国66年在台北，然后刚刚在第二段广告之前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民歌手潘丽丽所唱的花戒指啊，这部片子里面其实也唱了这首歌，但是是韩国的原版，因为这首歌是韩国的民谣改编的，对不对？用这首歌有特别的含义吗？
有啊，
来说说看。
小时候的时候弹吉他的时候，
是
民国小时候民歌时期的时候，有这首歌出版了嘛？
是是是 是， 是。
那我就会觉得说，哎，他当他出的年份是在78年还是七十八年？民国不是应该是在民国67年？
67啊。
所以我想说，哎，跟我的片子差一年，
差一年。
可是它是一首韩国民谣啊，
对。
所以我理所当然要去找原曲。
哦，
也就是说是在这个片子我们提前预告了是会来台湾会有人唱的这首歌。所以这种是非常巧妙的设计啦，就是说民国67才有台湾这个中文版的出现，可是在这个片子设定的民国66年其实就已经有一个韩国人来台湾唱这首歌了。
我看这部片子其实这首歌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民歌控哈，我记得当时潘丽丽的这个唱歌的情景都还，而且我还记得她跟这个黄大成合唱过这首歌曲，两个人合作真的非常棒哈。对，好，那除了这几首歌曲之外，来讲讲这首歌我们也有一些主题曲跟原唱，哎，主角也下场这个唱了嘛？
我们就是刚刚节目讲，我其实很重视音乐跟歌
曲。为什么会特别重视在戏里面这个歌曲的部分？
我觉得影视音这个视觉音结合在一起，因为你知道，其实现在留下非常多的台语老歌都是电影歌曲。
对。
那我觉得电影里面有音乐，你像印度，你看一定要歌舞。
宝莱坞这没有歌舞，就根本就不是电影。
我觉得台湾的歌曲的发展，你说民国66年的时候，我是影上映，你看那一年。
嗯，
简乔伊列传
是、
哦、其实我这边就是很重要嘛，一首歌凤飞飞，你看我们那时候年代的歌曲，我觉得电影一定要有歌曲，所以我们就刚好我们的主角就是一个大学生，我们设定的就是一个中央大学的一个江西的学生嘛，红果就宋博伟演的，当然这个故事当然后来这个江西的学生就死了嘛，哈、哦，然后这个不重要，这我们先略过，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去看他怎么
看为什么哈
发生什么事，
对，
那我们现在谈的是歌曲，我就是说。宋博我们希望他在这边用歌曲表达这个角色，因为大学生唱自己的歌嘛，完全符合当年民歌的一个1975年李双泽开始算是石破惊天，在中山堂丢可口可乐酒瓶的开始，
是
很多创作歌手开始，那其实到了金韵奖的前夕，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合理的，所以基本上会开始写歌，所以里面写了那首歌是我们自己写的，就是让红果写的，另外这个片尾曲我们就希望是找客家歌手跟郑唱韩国歌曲一起唱，
是
当然后来搜寻了一遍，郑勇觉得没问题，他可以唱，
他是男团出身、啊、
对，他
男团，
他自己写歌写非常多、
啊、是
后来跟 Sony 唱片合作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要找9M88，我觉得很好，他们觉得提出的歌手我非常喜欢，我就说哎，9M88非常好，
哎，他不仅歌唱好，在这些年演戏上面也有一些成绩哈。
对，这首歌后来也找了一个比较民谣歌手的，叫黄建维。黄建维的妈妈也是客家人
啊、哦，真的、啊。
对，黄建维他基本上他是就是吉他控，他也是民歌控，就是所以完全符合我们的调性。
是。
那大家在这个片子看到的一些歌曲，我们都有精心设计的。还有一个一定要提，
来，
就中间我们有用了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基本上是已经出版过的，就是去年金曲奖、金音奖的一个得奖的一个歌曲，叫做《Young Man》。这是一个台湾跟韩国的合作的一个团队，叫做 AAA， 它是由落日飞车跟 Hyoko 这个韩国歌手他们两个合作的一首歌曲，其实在去年已经非常受欢迎。
是，
那其实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我就因为这是台韩合作嘛，我想说，意义上不错，而且这首歌完全是复古摇滚，70年代的复古摇滚的感觉、所以我就去找他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用？他们也愿意，
是，
所以在中间他们有一段就是比较年轻活力那段。用的是非常非常契合，也变成我们的广告插曲这样。
哎，我觉得就是汤导自己本身除了对影剧非常在行之外，其实对歌曲的涉猎，我觉得应该也是蛮广的。我刚刚有时候在他脸书里面都分享一些非常棒的音乐哈。所以歌曲在很多的作品里面的确哈。我常开玩笑讲说，有时候你看一部戏啊，也许很久之后你都忘了他在演什么，可是呢，你常常会记得他的歌曲，对不对哈？
没错，
是，所以像刚刚汤老也讲，过去在台湾有很多的 电影的主题曲啊，比如说琼瑶的啦，刘家昌的电影的，都一直流传到现在，而且不断的被翻唱哈。而且最近像韩国的很多 OST 也是一样，配合着影视的作品上市了、哦。我觉得有相得益彰的这个效果就对了，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影视音的产业就是永远都会在一起的。嗯、以前你看以前拍一部电影出了主题曲，然后到电视台综艺节目上，
嗯，
然后当然。接下来这歌手也，所以影视音基本上绑在一起。
嗯，
可是现在这个时代串流啊，各种平台出现了，但是对于电影本身来讲，它还是在那个在一个魔术盒子里。我们说在黑暗空间里面、嗯，我们看主角的悲欢离合，跟心情起落、
嗯，
跟着他的一起哭一起笑、
嗯，
歌曲永远会留下来。刚刚姐夫讲的，很多电影都是。俊勇的歌曲都是从电影，很多都是从电影留下在生命中的。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去看那张照片里的我们的话，除了剧情之外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歌曲，真的里面不管是老歌或者是新创的歌曲，真的都非常的棒哈。好，那节目最后呢，来，既然是客家电影哈，汤导是不是用一段客家话来推荐你的电影？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到电影院去看你们的电影呢？
好、哦，给种相片地图给案例哈，可以用客家话作为天涯哈，有80%讲客家话哦。希望大家哈，台年写字哈，恐吓去天涯眼看，当中看得到今后的品质安尼。
好。意思就是它是一部好电影哦，80%以上都是用客语发音，欢迎大家啊、哦，扶老西幼哈、哦，一起进电影院去看。那张照片里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汤董来接受我们访问，
谢
谢，
谢谢，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战斗，有才华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完善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就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